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的第42周支派和旅程。
本周的经文进度，因为它是两周的经文进度放在一周，所以分量是比较多，而且我们本周也结束了民数记，下周我们就要进到生命记，所以本周的经文进度是民数记的30章的二节到32章的42节，以及先知书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新约的马太福音的5章33节到37节，而另外旅程的进度是民数记的33章的一节到36章的13节，以及耶利米书的2章4到28节，3章4节，以及雅各书的4章1到12节。
本周三位先知的信息都蛮精彩的，所以可能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首先我们看到拉娜讲到不要害怕简化，因为我正在为加增腾出空间。最近我听见主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正在为加增腾出空间。当我倾听主时，我听见他说，我的百姓不要害怕震动，因为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更专注的地方。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更加专注于我的地方，因为我正在震动一切可被震动的，而那些不适合这个季节的，以及那些不是建立在我之上的，将不会被留下来。我现在正带来一个震动，清除那些不能被带入新季节的事物。当我摇动和清理时，我正在带来一个提升。我正在把你们，我的百姓，在四面受压的情况下，带入一个更深的依赖于我的地方。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在那里你们会听到、领受并看到我的神圣智慧。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季节，你们不能没有听到和接受我的智慧就前进。在你们所生活的日子里，听到和领受我的智慧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现在灵界中有很多的动荡，你们必须不依赖你们所知道的，不依赖你们过去与我同行的方式，甚至不依赖你们认为事情应该如何发展或看起来如何的方式。你们必须向我呼求智慧，并准备好，无论我的智慧对你们或你们周围的人来说看起来如何，都要顺从和行动。因为我在这个时候有新的策略，我呼召你们行动。这些策略，我的神圣智慧，对你们许多人来说会感到陌生，因为它将带领你们走上你们从未走过的道路。但我告诉你们，当你们顺从我带领的地方，当你们依据我的智慧建立和建设，你们将在你们中间看到巨大的增加，你们将看到我的同在和我的荣耀，打开了一个在我里面的丰盛、生命和增加的领域。在这个季节里，谁是依据我的智慧建造的，谁选择停留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将比以前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因为震动正在加剧，行走在我的智慧中并认识我的智慧的紧迫感也在增加。因为我不是一个隐瞒智慧的神，我是智慧本身，我不会拒绝渴求的心。这是你们必须渴望并呼求我智慧的时刻。而当你们以谦卑和受教的心来到我面前时，我将回答你们，引导你们进入我的道路，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引领你们理解。因为我告诉你们，在震动和压力中，内心不断地显露出来。我正在深深地精炼心灵，让你们更深入地与我联合，因为在我里面有合一。你们已被嫁接到我的里面，在我里面 你们生活行动并存在，但有许多人没有敏锐中行走，也没有与我的心跳合拍，他们的步伐与我的心跳不一致，这不是你们以自己的步伐行走的时间，这是你们在我的心中安歇，认识我和我的心跳的节奏，并跟随我心跳的时刻。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处在分娩的产道中，你们处在一个我提升你们建造新作业系统的空间，我正在转变结构，我正在改变策略，我正在带领你们进入更深的理解，关于我在这个时刻在你们当中建造什么，以及你们如何为我灵的运行腾出空间。你们必须继续的顺从我，放下你们自己的时间表。对于你们如此完全的信任和深度的信心，许多人会看为愚拙，但当你们跟随我的带领时，你们将看到加增和丰收，我的荣耀将在你们中间居住。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胃口在一夜之间变得更加的剧烈，我们醒来时发现自己有了一些昨天还不存在的新渴望。面对新的信念，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必须遵循，这感觉像是一次新的朝圣之旅，但实际上是一次攀登更高海拔的呼召，让它能为即将来临的事物重新设定我们。这是一个超越重置的重置，优先事项改变了，我们也在改变。有些日子很痛苦，我们重新评估了一些决定，反思了走过的道路和尚未实现的梦想，放下一切。他会说，我引导你们上山是为了让你们摆脱背上的重担，重担是的，是事工的重担。关闭在大规模的发生，对其也正在改变，许多事情开始消亡，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抓着的笑、偶像和其他任何东西都被烧毁了。有些时刻我们为那些正在消亡的事情感到悲伤，但更多的是为我们允许自己承受的重量和压力感到悲。我们以为是国度的事物，实际上只是让我们成为敌人目标的垫脚石。哇，空气清新了，我们的眼睛也清晰了，然后我们看见了，在几个月的处理和抛下重担与期待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看到了很久未曾看见的东西，那是明天，那我们被呼召从中生活的地方，一切都清晰了，过去的事情也再不重要，这就是一切的目的，这是主说的，因此主要我们展望未来。突然间我们在过度的紧张和疲倦中失去的一切开始重新涌回，童真的喜悦、奇妙、笑声、希望。有些日子我们在同一句话中哭泣和大笑，我们感受到复兴的火种正在我们内心点燃，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方式。延迟的希望正在提升，我们被提醒到我们为何活着，指向明天，看见风暴之外，而作为先知性的先锋，这是我们的生命命脉。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失去了目标，许多人因为多年来盲目感到失去了目标，被情况和失落埋没，沉浸在如此痛苦和痛苦的这个层面中，以至于他们变得麻木，不能再看到即将来到的事物。但今天我有主的话告诉你，你的视野即将改变，一个新的黎明正在到来，你看到了吗？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的6个月承诺攀登主的山，你将会离开悲伤之地，进入一个清晰和恢复视野的未来，你将离开过去，进入下一个 篇章，因为这不是天父在惩罚你，而是在拯救你。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你经历到受到最大的剥夺，这就是为什么你也感受到拉扯和对周围一切的极度不满，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迷失自己。你并没有迷失，但你需攀登才能获得下一张的地图，你必须放手才能接受新的指示。是的，如果你迷恋于身后的混乱或人的方法和方式，攀登是昂贵的。如果你以自己的形象造了金牛犊，或用自己的想法和力量建立了帝国，这是昂贵的。但如果你像多数人一样饥渴绝望且处于谷底，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猴子们会开始掉落，蛇也将会无法再接触到你，与人和地方的联系将在敬畏主的存在中自动的断裂，就是魂结的断裂。你将开始看见呼吸再次的活过来了。但让我更真实更直接的对你说，有些活动正在杀死你，有些旧活动正在耗尽你，有些人正在吸取你的生命，旧离必须放下。为了被那些人看见和接受而努力，正在阻止你攀登和接受你现在需要的天父的认可。那些你一直想去的桌子，神甚至不受欢迎，然而耶洗别却在那里。那些你想加入的网络和你想让自己出现在上的会议，充满了妥协。是时候完全摆脱上一个季节及所有的缠绕了，是时候清空你的双手，摆脱人的运动，重新洗干净，是时候脱离一切，与主一起开创新天地。这只能从你迈出第一步，攀登山峰，远离噪音，先锋门，新的音正在召唤你。听着，看着，现在正释放更大的神圣策略，以带来更清晰的方向。看吧，当你的灵魂开始越来越高升时，你正在被带到喧嚣、混乱和困惑之上。有一层厚厚的灵性迷雾在视野方面限制了许多人，这使得一些人感到迷失、无方向感和幻灭。但喜乐吧，因为我看见一道光芒突然爆发，看啊，迷雾正在消散和转变。我听见这些话语，新的超自然供应和丰盛浇灌的途径正在形成。我的突破之灵正在消除一切阻碍和障碍，这些阻碍导致了延误、绕道和痛苦的失望。准备好吧，因为我在这些日子里正以大能和势头清除障碍。一个新的日子正在为我的子民曙光乍现。天父说，亲爱的，放下那些分散你注意力和限制你的东西，是时候迎接超自然的安息、舒缓和释放了。他说，亲爱的，不要再固守旧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我会以你想象的方式行事或显现，因为看哪，我正在你们中间做新事。现在充满期望和兴奋吧，因为这是我大能显现的时刻，也是超自然骤然降临的季节。不要再依赖人来开门或带来供应，因为我是门，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关的门没有人能打开。我选择使用破碎和受伤的人来反映我的美丽，我点燃那些心灵已冷却的人的心。儿子和女儿将从灰烬中崛起，去展示我的大能和权柄在地上的运行。看吧，我正在将许多人从荒芜之地移到前所未有的丰盛之地。我的大能之灵正在移动和转变氛围。神说， 使许多的人进入与我更加亲密的地方，这是更深相遇的日子，来吧，喊出胜利属于主。我现在正在移动前进，并进入这个季节新的启示和智慧的层次和维度，我正是为这样的时刻而被创造。弟兄姊妹，让我们预备迎接八月的来到。
所以弟兄姊妹，本周有许多的重点，第一个是许愿，第二个是我们看到杀戮米甸人，第三是分配掳物，第四是流变和加德支派求河东地，那么接着有旅程的记录以及设立陶城，还有特殊的分配，为了要保护这个产业，这就是回应上一周就是女儿继承产业的他们族群的一些的要求。那因为很长，所以呢我不会每一个重点都分享。首先呢，我们看到民数记32:2那边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也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那么如果父亲制止，那么这个许愿就可以废止。那么同样，如果这个女子长大结了婚她所许的愿如果丈夫出面制止，那么这个许愿就归于无效。如果丈夫默默不语，那么这个愿呢就必须要还。所以你会看见许愿或者启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承诺的行为。所以特别在5782，我们知道我们这十年都在这个所谓的口的年，求神保守我们的口，也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若是我们对神有许愿，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违背誓约的器皿。本周的妥拉对于摩西的领导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首先我们看，任何的领导人从总理到父母，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冲突，然而他却是最重要的。哪里有领导，团队内就有长期的凝聚力，无论短期的问题如何，在缺乏领导力的地方，领导者缺乏权柄、优雅慷慨的精神和尊重自己以外职位的能力，就会出现分裂、怨恨、背叛和缺乏信任。真正的领导者是那将团体利益置于团体任何部分利益之上的人，他们关心并激励他人关心共同利益。在这个地方，摩西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可以说这次摩西所遇到的可以说是进入新季节的一个危机的挑战。以色列人正处于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的最后阶段，他们现在位于约旦河东岸，离目的地近在咫尺，有大群牛群的流便和加德支派认为他们现在扎营的土地非常适合他们的居住，这是一个很好的放牧区域。于是他们找到摩西，请求允许留在那里，而不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占有他们的份额。他们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哇，这句话听了真是令人寒心，对吗？那么摩西回答他们怎么说呢？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所以摩西对于这个请求，他是立刻保持警惕因为这两个支派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 他们会被视为在最需要的时期抛弃了他们的人民。如果以色列人要继承应许之地，就必须要打仗啊，而且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战争。所以摩西就提醒流便和迦得支派在探子事件中发生的事，因为探子使人们士气低落，其中十个人说他们无法征服这片土地，居民太强大了，城市是坚不可摧的。那一刻的结果是整整一代人在旷野中死去，使得这个征服应许之地推迟了40年。所以你看民数记32章14到15节那边说，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搬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你就看到摩西的直率诚实，并且挑战他们。但是我觉得流便人和迦得人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应着景象，他们承认整个人民的要求和摩西关心的正义，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妥协或者是折中的方案。他们说，让我们为我们的牛和我们的家人提供食物，然后这些人将陪伴其他的支派穿越约旦河，然后他们呢会与其他支派的人并肩作战，他们甚至会走在他们的前面，在所有的仗都打完了之后，土地被征服之后，其他支派也得到产业之后呢，他们才会回到他们的家庭中。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条件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就会有什么什么后果，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将会有什么什么后果那么摩西就要求他们确认他们的承诺，而两个支派都同意，所以呢冲突就被避免，流便人和迦得人实现了他们想要的，但其他支派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得到了一个保障，所以这是一个谈判的典范，某一个角度就是双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态度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你会留意到这一个流便跟迦得支派他们哀敬摩西那么因为他们的哀敬你会看到摩西接纳了他们，这是有别于可拉跟摩西的对立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会注意到摩西成熟摩西没有马上很愤怒，但是摩西很直率，但是你也会看到这两个支派态度很柔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领导者跟被领导者互相的一个学习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两个支派他们的重点是，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但是摩西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好，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但是呢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垒圈。你有没有看到摩西改变了他们的优先次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注意到摩西暗示他对流便和迦得支派的对谈其实不是一个很次要的历史细节，而是对犹太人优先事项的一个基本陈述。也就是说，财产是次要的，孩子才是主要的，重视年轻人的文明保持下一代，投资未来的人，你才有未来。所以永续的优先次序不是产业，而是人，以及我们为确保他们而将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带入下一代所做的努力。所以请注意，摩西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软弱不是因为他愿意在整个国家的完整性上妥协，不是因为他使用甜言蜜语和外交上的逃避，而是因为他诚实有原则，专注于共同的利益。我们都面临生活中的冲突，但是让我们清楚优先次序我们的次序是先神后人，在大地。 然后呢，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啊，因为我一开始就讲到那个许愿的重要哈，这个许愿不但是对神，其实也是对人哈，所以呢，它这是一种承诺的行为哈。当我们承诺做某事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自由哈放置在做未来做某一件事的义务当中。如果我是那种以信守诺言而著称的人，我已经从人类的世界中消除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你可以信赖我，因为我已经保证了。当我承诺时，我自愿约束自己。正是这种人类自愿承诺做或不做某些行为的能力，在不使用强制力的情况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秩序。所以弟兄姊妹，信守承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用民数记三十章二节说，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你会留意到流便和迦得他们其实就是这种许诺之度，他们这样的一个许诺呢，以至于他们就是真的是信守承诺，完成这个为土地的征服。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这样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你的信用要使你无往不利，而且神大大的与你同在。 Amen。 那么我想接下来，因为它有很多重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到洁净土地上，就是流孤人血的罪，在这个地方你会注意到这个你们就不污秽的这个字，在整本妥拉，这五卷妥拉只有出现这两次，就在这段经文。那当然在其他的这个圣经节有出现到，几乎都跟土地有关，只有一个字是在但以理书讲到奉承，讲到勾引。我想我不在这边岔开，有兴趣的人直接可以用原文去找。所以呢，这一个污秽，它的意思是污染、弄脏、亵渎、玷污，也就是一个谋杀、逍遥、法外的世界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是正当的流血行为，例如战争，仍然传达不解。因此大卫被告知他不能建造圣殿，因为你流了很多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在讲得地为业，我们在前阵子我们讲到处理这个土地当中的罪孽，包括淫乱，包括拜偶像但是在这地方，你洁净你的土地，要处理在这块土地上所有曾经有过的流无辜人血的罪。 Amen。 那我们在这边也讲一点点关于陶成陶成首先我们也要知道那个报血仇的观念在民数记三十五章里面讲到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陶成，使误杀人的可以到那里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要杀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要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们归入陶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那我想我们现在特别我们有末世概念的人，就讲到建陶城啊、歌山地啊、约瑟粮仓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好那么但是原先陶城呢是专指一些杀人的人逃避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报血仇报血仇我们现在翻译为复仇者，实际上他是血的救赎者那么这个救赎者是纠正世界上不平衡的人，拯救某人或某物，并将其恢复到应有的位置。所以波阿斯就这样赎回了拿俄米的地。第二个，救赎者是那个被迫将自己卖为奴隶后使亲属恢复自由的人所以神救赎了他的子民脱离这个埃及地的奴役 但是呢，血的救赎者呢，就是确保谋杀不会逍遥法外的人。所以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亲属被杀，我们是不是很自然就有复仇？所以圣经并不啊否定复仇的欲望啊，它是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但是呢，它导致了一种报复的循环。所以这个报仇就是冤冤相报，所以你假装报仇的欲望不存在，其实是愚蠢的啊。但是如果你放任处理，它将会使社会流为无休止的暴力和流血事件。唯一的选择就是透过法律运作，公平审判，然后是惩罚或保护来引导它。这就是逃城法律引入文明的原因。所以允许审判代替报仇，让正义代替报复。所以妥拉明白复仇的欲望是自然的，通过将其转化为其他的东西来驯服它。他承认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损失和道德义愤，所以呢，这个血义的救赎者呢，代表复仇本能的人物，而律法是为充满激情的人制定的，不是为圣人制定的，这是一个现实的代码，而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代码。妥拉在凶手和受害者家属之间插入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正义原则，不得有直接的报复行为。好，那么这种在法庭审理他的案件之前呢，必须保护凶手，如果被判有罪，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如果被发现是无辜的，他就必须得到庇护。好，这个单一行为将复仇变成了报应，这一切就不一样了。报应是原则性的拒绝报复，他说我们不能自由地将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激情很可能会凌驾于法律的正当程序之上，因为这是通向无政府状态和流血的必经之路。错误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只有在经过公平审判之后，而且不仅代表受害者，并且是代表整个的社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法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动天上法庭的缘故。所以逃城的关键问题，它不只是赎罪，而是保护。这个人流亡到逃城的原因，是为了让受害者的亲属及血的救赎者报血仇的激情冷却下来。流放者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大祭司去世，因为他的死创造了一个全国哀悼的情绪，这消除了复仇的渴望。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当我们遭遇同样的不幸或更大的不幸时，我们会在不幸中找到安慰，因为同样悲哀降临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好，那么而在我们的中间没有什么死亡比大祭司的死亡更令人悲痛。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大祭司的死能够使流亡者免于报仇，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为我们死了，所以他赎回了我们，并且保护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最后，本周我们真的可以思想，究竟我许过什么愿，我做过什么承诺，但是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我想呢，如果可能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实现我们所应许给神或者给人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否像流便加得之派，我们满足于河东地而不想进入应许之地吗？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得地为业 的时刻，让我们不停留在河东地，让我们继续保持前进。那么特别待我在录制的时候呢，刚好是埃波月的月朔。那我们知道我们即将结束这个狭窄之地。让我们知道埃波月不但是一个低点，它同时也是一个高点，也是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神所赐的能力，让我们继续前进，打赢每一场征战。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神的灵大大的在这个新的季节浇灌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灰心和惧怕，让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神都要加添给我们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小巴小龙。